我在运动，
我在煎萝卜糕，
我正赶着上班。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4年10月28号星期一。在今天早安现场的访谈单元里面，志平待会要为您连线访问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的陈立甫助理教授。我们请陈老师为大家解说上个礼拜五的下午啊，有一个释宪案的宣判，其实这关系到朝野的一个互动，那也就是国会职权行使法的修法，到底很多的争议条文都被宣告违宪，这件事情对于未来啊的这个台湾的政坛或者是国会的生态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待会我们都请陈老师为我们来解说。在跟陈老师连线之前呢，志平有一点点时间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把日本众议院的大选放在头版头条，其他两个报纸也都放在头版，它的这个重要性啊不言可喻。我们来看看最新的结果，第50届的日本众议院大选昨天啊，这个投开票，自民党跟公民党所组成的执政联盟席次大减了，没有能够取得过半席次233席。不久之后呢，将会召开国会在进行首相指名选举的时候，首相石破茂是不是会再被指名为首相呢？目前是难以判断的。执政党是自民党，他的席次大幅缩水啊，缩水。那么执政联盟时隔15年没有能够取得过半的席次，首相石破茂难以避免要被追究责任。据称自民党内已经开始流传石破请辞说啊。那不过呢，昨天晚上他接受朝日电视台节目连线访问的时候，被问到是不是会继续担任首相，石破茂回答就是如此，表示会继续承担执政责任。这次的众议院大选啊，自民和公民两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15号大选前的席次是279席，但是大选之后只取得了215席，没有能够取得过半的席次。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从大选前的98席一口气成长到148席，那么在野党跟无党派总计取得了250席。在这个特别国会上嘛，10月1号刚上路的现任石破内阁将会总辞，那么由新选出来的议员组成众议院以及参议院进行下一任首相的指名。石破倘若再任的话呢，第二次石破内阁将会上路，但倘若没有获得指名为首相的话，石破将会成为在战后在位天数最短的首相啊。好，这就是我们为您关注有关于日本这个众议院选情很重要的一个结果。另外呢，我们来看看是这个中国时报，中国时报是AIT 的处长古立言啊，这个他所说的美国总统大选呢11月5号要登场。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古立言他说呢，无论是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或者是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当选总统，不会担心美国的基本路线要会改变。台湾拥有美国跨党派的支持，美国对台军事协助还有经贸交流跟印太战略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至于两岸要爆发全面性的战争，他说可能性蛮低的。这是今天中国时报为您关注的焦点。联合报的头版头条也很重要，就是台湾寻求加入 CPTPP， 今年是关键年嘛。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也就是所谓的 CPTPP， 执行委员会会在下个月27、28号两天在轮值主席国加拿大登场，今年被视为台湾入会关键年。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指出呢，已经透过各种管道持续争取加入，必须要是全体成员讨论结果 并非操之在我。那么 CPTPP 是一个成员国，2018年签署之后，英国去年跟进签署加入，在英国扣关成功之后呢，今年将要处理其他的申请案。除了台湾之外呢，目前有中国大陆、厄瓜多、哥斯达黎加、乌拉圭，还有乌克兰以及印尼等七个国家先后申请加入。那根据这个成员国所定下的奥克兰原则啊，申请加入 CPTPP 的这个标准必须符合很高的这个标准，那么落实贸易规范承诺的时机，并且取得所有会员的这个共识，才能够成立工作小组。那台湾是从2021年9月22号申请到现在已经第四年了，比中国大陆晚六天申请加入，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进展。好的，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5:53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跟陈老师连线喽。
啊，老爸早啊！
哎，起床啦！
今天吃什么啊？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00-7:30，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喽。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对呀、啊、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早安，台湾，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早晨7:07:52啊，各位，上个礼拜五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其实呢就是因为蓝白营的立委他们合力啊修法通过的国会职权行使法引发了疑虑，所以呢这个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还有行政院以及赖清德总统，另外还包括了监察院啊四大机关分别啊都申请释宪。那上个礼拜五呢，宪法法庭宣布了这个判决，这个判决是国会职权行使法的修法程序不因为立法程序瑕疵而抵触宪法。哎，好，吊诡的是接下来说的许多的争议条文被宣告违宪。好，此刻呢我们就要为您连线访问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的陈立甫助理教授，我们有请陈老师为我们来观察啊往后的朝野互动跟相关的影响到底是什么。老师早安。
志平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谢谢，谢谢老师再度与我们的连线。老师拍谁，我先跟你借用一点点时间简单跟听众介绍一下我们进入讨论前的这个新闻背景哈。其实啊四大机关提出申请释宪之后，宪法法庭是在7月19号就已经裁准了总统到立法院去国情报告的时候的即问即答的情况，还有藐视国会罪等六大项，有13个条文是暂停适用的。那么宪法法庭是在8月6号进行言辞辩论，经过2个月的讨论才在上个礼拜五宣告其中许多条文都是违宪，而且是即日起就失效。首先我想先请问老师啊，那么这个根据部分媒体的解读，在这一场释宪战役当中，国民党和民众党的这个蓝白阵营是大输啊，那么接下来国会的运作该怎么办呢？往后国会运作的生态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是，我想这一次今年开始这一届的立法院，因为民进党执政党失去国会多数，所以现在是一 因为然后在在野方面，因为民众党跟国民党，原则上都是合作，
嗯，
所以这个国会主导权已经不在民进党的手上，那我们就认为在政治上一定会产生这个朝野，就是说行政权跟立法权的对抗是大家预期中的事，
嗯，
那至于说一月以后的选举结果，大家有这样预期以后，就是说台湾应该会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这个政治发展的一个跟政治权力行使的一个磨合的重新再磨合的情况，也就是说一月以后运作方式一定不同于过去八年蔡英文总统同时掌握这个民进党同时掌握国会跟行政权的这种情况，那到底这个磨合的情况怎么样，互动情况怎么样，我们就后来就发现这个是越来越严重，就是它确实是跟预期的中一样是卡住的，就是说它没办法运作，
嗯，
好，它没办法运作，就是说立法院第一个就是行政院最的预算，最近我们就很发现这个预算不断的被退回，
嗯，
没办法审议。那前面的话呢，这个就是今天在事这个上个礼拜在事件案里面谈到的，就是说立法院通过非常多法案的这个修改跟提案，
嗯，
来瘫痪行政院的这个运作，他的这个行政权。那这样的话，当然就造成这个行政院这边他觉得有困难，他没办法照办。那就是这些法案，就是这一次宪法法庭讨论的这个事件的这个重点嘛。那这个挑战是除了这个各党在朝野各党的基本的这种利益或价值以外，它还有一个是很大的政治目的，就是说因为他这一次有一个案子，有一个这个行为，其实跟真正的这个行政是毫无关联的，例如这个总统应该到立法院去备询，而且要即问即答的这种，就是他立法院的目的是叫总统去立法院被立法院这个盘问，而且是即问即答，虽然这个用词上还是说要邀请，但是他是强迫他来的，而且是强迫他规定了他回答的方式，
是，
那这个是绝对没有影响到总统，也不会因为在那边讲话或者去或不去造成这个总统要怎么做，哦，其实是不会，就是那个法案其实也没有，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法案，就是说到底立法院可不可以管到总统，
对，
所以这个他主要是象征意义，所以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事件案其实是真的是事件案，很重要，它不是事法律案而已，它根本就是事件案，它是国家体制的很重要的，就光这一点就是很重要，国这个总统是否就是行政权而已，然后他是在立法权的监督之下，那这一次做出的决议就是总统他不是立法院所监督的对象，好，总统的权力就是来自于人民，好，他依照宪法这个本文自己讲，应该他是协调五院，协调就是说在是平等或是平等之上的人才可以协调嘛，
对，
位阶低的人是不行，所以有人会把它解释成总统就是其实孙中山的理论，就所谓三民主义的理论，总统是高于五院的，是统帅三军的，然后五院也是他统帅的，老实说也是这个意思，那总统上面就是国民大会，所以国民大会才是总统的老板，而孙中山讲的这个国民大会行使的是人民的政权，所以我们现在在二十修宪之后呢，我们已经把国民大会解释成叫做无形之国代，也就是说我们从人民选举国民大会代表行使人民的权利，改成人民直接民主选行使人民的权利，那所以说立法权它其实不是政权，它是立法这个功能的权利，那我们的政权就是属于人民全体，不是属于立法院，那么总统就是代表人民，象征人民，那立法院就是代表人民的立法权，只是这样而已，所以人民所选出来的代议政治，它是代议事是不可以监督人民自己的，也不会去监督到人民的象征人民的代表，它是不会有这个功能，不过它可以完全有权力监督行政院，这没问题，我是各位，那这个就确立我们的这个立法，我们不是一个，第一个我们不是国会制的国家，然后在权力的分享上不是这个部分，第二个总统在台湾现在的宪法体制里面，总统就是人民直接民主民意的代表，他是不受立 立法权监督的，他不是不受监督，他是受人国他的他明文是应该受国民大会监督，那我们国家现在就是人民直接自己监督，
是
也是我们透过选举罢免他，好，所以他除了如果是内乱外患罪的时候，他那时候就会受到这个司法权的监督，那如果没有，他就是只有受人民的监督，那跟立法院的情况不一样啊，立法院是国开会期间他不受逮捕嘛，那这时候不受那个司法权的干扰啊，这啊，但是如果没有开会时间，他们也可以这个这个法务部啊检查系统也可以处理他，不过最后决定他可不可以当立法委员呢，这些主要是司法权，他也不是受行政权监督，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体制啊，这一次的释宪结果，第一个就是确定了到底这个立法委员是不是最大代表人民，其实第一个他是在立法权最大代表人民没错，这个也是我们的宪法法庭决定的，不过他不能够监督人民，立法权绝对不能监督人民跟人民委托的代表的政权，这个是没这个权利，他不能扩权啊，就是所以我们这件事情说他尊重他的权利，展现他要怎么去审议他的这个人事权跟可不可以处罚，这个部分就被那部分保留嘛，就是说这个部分他们认为没有违宪的问题啊，是所以部分合宪嘛，是这个，但是他可不可以叫总统来即问即答，这个就是确定说总统不对立法院负责，所以立法院没有管辖权，所以你规定总统要怎么做这件事情，这个是侵犯总统的权利的，他没有义务，他本来就是人民谁选他对谁负责。那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台湾现在受到跟西洋，我不要说台湾，东方社会对于西洋的这种民主理论比较没有了解，就是说其实所有的权利都除了人民是主体，就是人民主权这个观念以外，其他所有的权利只要是权利的东西都应该受到制衡跟监督，所以任何我们都对官员有这个观念，就是说要有地方议会中央有立法院来监督，可是很少的忘记那谁来监督这些立法者，
对啊，
好像我们都忘了这一点，就是说一定还有一个更高啊，我们台湾的监督当然立法委员就是受人民可以选举罢免嘛，所以最近有很多这个罢免案啊要提啊什么，第一个是立法委员也要受到监督，所以他不能监督人民，人民才可以监督啊，可是大家所以立法委员要监督行政院当然可以监督到监督好监督满没问题，可是立法委员不能监督人民，所以他不能监督总统，
是，
所以这已经非常清楚了。是，
老师，那如果照您的说法，也就是说，这个刚刚您有一句话很关键，就是说这些个立法院啊，还有地方议会都来监督这个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但谁来监督立法院呢？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看到这样的释宪结果，其实大法官是不愿意让这个认为啊，这至少在做扩权的这个部分，假定真的是用扩权这两个字来形容，当然这两个字还有争议性啊。目前来看的话，也就是说，好，这个蓝白两党这个做法其实是违宪，是不对的啊，就必须要即日起失效。那这个国民党上个礼拜把这个宪法判决跟在往前不久的死刑是不是违宪的判决放在一起类比啊？那这个两者他认为很相似，他说表面上都说哎这是合宪的啦，但是国会改革的核心跟多数的条文都是宣告失效的，甚至于说这个宪法法庭的大法官的判决是这个指导立法院干涉了国会的自主，实在是有这才是叫违宪啊。老师您看法如何？
是，我觉得提出这种讲法的人那个是非民主的观点啊，特别是或者是早期原始民主的观点，因为法国大革命时候的那种被后来被我们政治学界认为说是一种暴民政治的结果，就是多数只要在国会里面多数，在法国的国会里面多数就可以抄人家的生死大权，就可以把甚至把其他的那个国会议员送上断头台的这种18世纪初期的这种政治，其实是人类走过的这种痛苦。那个政治就是国会没有受到制衡，他没有最高的原理，他自己就是一切。那么法国大革命的教育就所谓恐怖政治时期，大家就发现说不能举手叫人家去死，不能举手剥夺人家的一切。那这个仍然在共产主义的国家仍然维持这个，
是
他们透过他们的人代，他们也是可以万万岁，什么都可以做。成熟的民主政治都认为人有些事情必须要有所节制，那一定要有监督 制衡，不能够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个机构他决定一切，除了人民以外都不行，
是，
而且要对普世价值负责。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才认为说有这个行政权是最古老的权力，从汉谟拉比以前的时代，从希腊，从这个埃及法老时代就有的权力，就人类有政治组织就是行政权。
是，
那么司法权起码是从立法权起码是从这个英国这个大议会啊，这是西元十一世纪以来，就1000年前才开始慢慢形成。那么司法权跟行政权互相制衡，这个互相分享，这个变成体制，那个是英国光荣革命以后的事情。
哦，
那个是17世纪。那我们现在后来又认为要有三权分立，那个是法国大革命前的孟德斯鸠提出来，但那已经到18世纪了。
嗯，
所以人类好不容易走到200多年前，人类才知道说，只有行政立法是不够的，一定要加上一个比较弱小的权力，叫做司法权来做调和，这样可以避免表面上人民自己在决定事情，可是结果会变成内战，就是说。当你卡住不能动的时候，你又必须要回到行政权独大的时候，大家再来争天下，又要动拳头，又要砍人头，那这个就是最愚蠢的民主政治，这个就暴民政治。那司法权就是说，透过中间人、公道人跟读书人，因为有一个特色，立法委员只要票多零票少的输，他就可以当了。国会议员是这样。
是哦。
那行政权的话，大部分有的国家像中国，东方国家很重视考试制度，可能是有资格的人，或是美国西方国家公务员用选举制度选上来的人，或是混合制度，不管是选的或他，不过他基本上就是要一些能力的，因为他管理的。但是立法权其实不需要太多能力，各国也通常不会要求立法委员除了要有特别的能力，因为他基本上是意见的代表者。
嗯，好，
那但是我们发现其实三权里面最专业的人力最不容易当的角色其实是司法权。
嗯，
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司法权是不用执照的，不用考试的。
嗯，
就算是行使美国这种行司法权，行使选地方选举制度的司法权，就是选检察官、选法官的，仍然要被选举者具有司法专业。
是，
这个是没有例外。所以我们可以说，三权里面虽然司法权最弱小，它是如果是两权前面两权不存在，它就没有存在的意义的这种附带权利。可是为什么要它能够并立？那是在于司法权它必须拥有一定的专业跟理性，也就是它是读书的权利啦，它是知识的权利。所以在发生问题的时候，由司法权来透过它的知识跟专业来做这个解释公道人，让大家可以接受。
哦，原来如此。
所以这样我们就避免再发生一次内战，一次动乱。所以我们宪法通常都不会太容易改，不然的话所有行政官员还要重新学一次。因为宪法如果一旦修改，其实所有的行政官员如果不重新受教育的话，他的行政一定会大打折扣，或是跟法律汉格，
是
一定会造成越有效率的行政机关越造成人民越大的痛苦，当宪法已经修改的时候。
好的，
所以宪法基本上会都不容易变动。那宪法变动一次可能很多年，几十年、十年、二十年，甚至美国到现在没改过几次宪法，只有几个补充法案而已，增修条文而已。台湾算是比较常改的，可是即便这样，我们已经几十年没有改了，快20年没有改。那在这种情况，大概20年已经没有修过宪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世界有新的发展或社会有新的需要，而宪法很难改动，特别是我们现在宪法已经改成非常难，这个公投要过半的情况下，那么用宪法解释就是一个可以与时俱进反映民意的方法，也是可以容易调和的方法。其实宪法法庭也是一种修宪呐。老实说也是一种补充的修宪能力。
嗯哼，原来如此。好，现在已经是7:24，我们先进一段台呼，请老师休息一下，台呼之后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早安台湾，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早晨7:24。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中讨论是有关于上个礼拜五啊，宪法法庭宣判的这个所谓国会职权行使法等这么多的法条它违宪这件事情。我们要讨论的重点在于未来啊，这个国会生态的运作如何，还有台湾政坛未来的生态又如何。那么我们的受访者是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的陈立甫助理教授。老师，我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想要请教您啊，恐怕没有太长的时间，很抱歉。这个其实我们看到大法官所提出来意见，那这些条文几乎全部都是违宪的，有些条文 是全部违宪或者是部分违宪。那当然这些大法官们都各自有陈述的立场，也就是说法条的设计啦、制定啦、跟运作、都有这个汉格的地方。那可不可以请教老师，那未来啊，这个您对于朝野的比较中肯的建议是什么？
是，我觉得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很清楚的发现，这一次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个立法院提出来的法律被要求，被一些立法院跟行政机关甚至总统府提出要求要释宪的部分，很明显是因为这些法律非常的政治性，它其实不是有关于真正行政上需要或是民生上需要的。它很多变为说你叫可不可以叫这个行政官员来，然后就是要侮辱国会罪啦，这其实然后叫总统来即问即答，其实就是想要侮辱总统啊。
是，
其实这个行政这个这一次的这个释宪就告诉你说，你不要再干这种事情了。好，第一个你没这个权利。
是，
好，所以说是不是这个我建议这个朝那个在野的这个政党，他们其实任期也不过才4年。然后4年的时间其实也没有很长啊，老实说。好，也不过才能审这个4次的国家预算案而已。
是，
他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有限任期里面呢，这个好好的这个照顾他自己的选民，或是这个完成他自己的这个选民对他的这个政治附托进行改革，而不是在针对民进党或是赖清德来做这种这一类的提案。因为每次这个类的提案就会卡住所有的想要通过的法案，可能还有几百件上千件要通过的，还有国家3兆的总预算要讨论，都没办法好好讨论，到时候一定不得不通过的时候又是包裹表决。那什么东西都不讨论再表决，什么法案都没有办法讨论，可是真的又不能不通过，大家就直接一次通过，这种包裹通过其实对于这个专业性是伤害最大的。其实很多人没有在办法在讨论里面 被发现到需要被照顾，或是他是被伤害到，到时候又要再制定其他法律去调整，再去补救，这个是非常不对的。
好，
就是说这个，所以为什么没有讨论就不是民主？那因为也没有公开，没有讨论，就不能知道谁真的会被伤害，他们的声音就不会被听到。那么好不容易有这个国会讨论的制度，有委员会的制度，各种这个媒体的这个功能，就是应该把你们想做的事都送上来，然后让你的选民觉得你有没有在代表他，然后还没有其他人没有被代表他到，在利益不同的时候，大家来好好的协商一下，把它这个铺路出来。这样就会制度一个大家能够接受或者大家觉得期待的法律嘛。那把整个司法权，把整个立法权拿来变成斗争这个党派的目的，这个其实是蛮不好的。
好的，
但是大家也知道说你要反对，你要都，可是我觉得如果你第一个是还是要回到这个立法啊，人民要求的重点。第二个说，如果你真的很不喜欢民进党，很不喜欢这个体制，你觉得一定要实行什么，你就应该去修宪。立法院是可以成立修宪委员会的，你回到修宪的本质，或是你行使到完全政治的，就是说。你第一个就完全号召人民，就是你提出修宪啊，修宪完是那个宪法法庭也无能为力的，就是只能照办，依照这个明文没办法再用解释的，就只能代表立法院希望的目的嘛。第一个就正办，就是修宪；第二个就是不信任案来挑战总统，然后让总统解散国会以后呢，大家直接再诉诸一次民意。那民意我这次开出来是还是一样蓝白是过半的，我想总统就知道，大家也知道。 大法官也知道民意的依归啦，
是真的。
我觉得那个就这个就政治的正办，刚刚那个就是法律的正办
啊。好，抱歉老师，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要继续请您谈下去啊。各位听众，我们今天访问的是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的陈立甫教授，我们请陈老师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有关于上个礼拜五释宪的这个结果，未来台湾的这个国会的生态。老师，谢谢您跟我们的分享，辛苦您了，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有愉快的一天，咱们就明天再会喽，拜拜。